来，终于到了我们的青春游变童单元了。我是施化饼，
我是小布。
然后接下来是最想接什么类型的业配？
嗯，我想接什么查理王欸。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想喝是不是？
因为我想喝啊。我想说我可不可以搞一个活动，是什么我可以什么，就是然后终身 VIP， 所以我只要去每家便利商店拿都不用钱的这种活动。
你就一走进去，然后结账的时候，你就指一下那个有没有，指一下那个上面谁的照片，
对，刷一下刷脸，然后就结账就可以走。对，这是我的
理想。我想应该是会被逮捕吧。
公关活动，你懂不懂？他请我们来就是接这个业配，他就搞一个这样的公关活动啊。嗯，就是我是他的忠实用户，所以他就给我这个终身免费的这个你知道尊荣。嗯，我还帮他广企划案都写好了耶。所以请查理王找我代言，谢谢。
好，那我想找那个，我想找交友 APP 的代言。
真假的？
这个很棒吧？
很不错欸。
就可以做个企划，因为我觉得他们每次就是交友 APP 请的代言人，嗯，都是一些你知道，就是就算不是明星，可能你请到 Hush 啊， Hush 本来就很帅，他需要用什么交友软体可以帮助他什么吗？其实也不太需要嘛。或者是一些那种网红网黄，都是原本就是帅哥啊、欸，一直在锦上添花。
哎、欸，那你要不要加一个新的交友软体？是我妹的同学开发的哦。
哇，他有要请我代言吗？
对啊，混，等下做起来了，我们都是股东了的。
商机又来了，
新创。哎、欸，真的，他现在有在架上哎、欸，跟大家工商时间一下，那个交友 app 叫做 Work Heart，Work 就是工作那个 Work。
然后 heart 是那个 heart
爱心的 heart
哦、oh.
对，不是 work hard 哦，不是 work hard， 是 heart。
我还想说到底要多 hard， 所以他是一个正派的，
他是一个正派的交友。对对对，而且他有点，我在说这个会不会被占了、啊、但是他有一点门槛，就是他希望他的会员们是某些学校就是的校
的精英分子。
嗯，对，
非精英不能加入这个 app 的社群。
嗯，对。
要不要讲讲看精英学校有哪一些它是列入在那个清单当中？
就台清交政啊。
政大有算吗？
啊，政大有。
哇哦、wow ！
不然我干嘛推荐你？
东方杂博出头了。
不然再讲下去要被占，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新的交友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哦。
好，业配的第一集已经出笼了，好不好？
对对对，赶快，你赶快下载啦。
你现在想看我怎么样？
对呀、啊，给我找到真爱耶！
对，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企划，有没有让人知道说，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是比较有共鸣的，也可以在交友软体上面出头天。
是、嗯，
对，交到一个同源巨乳这样子，
对，
那就是合理吗？
不合理啊，
这不合理。
但是就是。很怎么讲，很有，
就是这是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 app。
哎、欸、对，
好，接下来呢下一个问题是说啊，准备考试的时候会不会有灰心的时候啊？那要怎么样屡败屡战呢？小布，
其实我没有灰心，因为我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也不太知道那种你已经很努力了，然后还是不幸差了那么点运气的人，我不知道要怎么安慰耶、欸，我觉得可能就是平常多做好事吧，就是积点阴德、嗯、你可能真的不是你实力的问题、嗯、就是差了那么点运气。
对
对，所以就不要想说是你的问题，你可以就是放宽，或是你太紧张了，平常你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你不要就不要这么没有自信，你就可以想想小布几乎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也是还是很厚颜无耻的是上了考场。嗯，就想说你准备了这么多，努力了这么多，难道还会输给这些根本没在念的人吗？你就这样想，你就然后放轻松一点，你就上去了。
对，
那至于那些跟小布同类型的人，是根本没有什么准备，然后也不在干什么的人呢，我只能说你就好好努力吧。就是你就是运气好的人啊，你也不用担心你什么运气不好没上，你就是没有好好念啊，你就是好好念，定下心来好好念，你就会上榜。
哇，我们谢谢小布今天的开示。小花饼觉得会议良多呢。
靠北哦，贱啊！哎、欸，我是肺腑之言呢。
对啊，对，真的是消化饼都不够努力啦，真的是。
你自己说嘛。
好好好，那等我们下次与王小姐很贪心的时候再聊哈。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啊，最想邀请谁来上节目？小布心里面有人选吗？
没有喂、欸，你这样一问，我有点脑袋一片空白。
真的，你都没有在心里面幻想说你可以邀请到谁来，是很想你邀请的人这样子。
因为我的幻想中，我不是主持人，我是来宾啊，就是我去上别人的节目、
啊。哦，所以你不是很 care 你当主持人的时候要邀什么来宾这样子？
有一点
我讲一个好了。
好啊。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会讲一些种就是什么我的天才，我的怎么样子的人。
其实我知道你不会。
对，我不会，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来了，你就完全说不出话啊！全部还要我拉主 key， 我也不要这样，好吗？我很累。
我这么为我的搭档着想，
是，
对不对？我愿意牺牲我自己的幸福，
是，
就是因为我不想连累，我不想拖累我的队友。目前我最想邀的，应该是那个，应该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阿汉吧。
哦，你上次好像就有说啊。
对，我很想邀阿汉，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他的话，可以跟他稍微聊一下，
放话给他吗？
对对对，放话给他，这边有个 podcast， 很想邀请你上节目，这样，对，你可以想象他光是玩那个青春朗读社，我觉得应该就是秒杀我们吧，
秒杀，超强的好不好？他一个人可以分饰好多角哎、欸。
既然是要我能够要我想要邀请的人，但是我要能够觉得说。让我有佩服的地方嘛，嗯，对不对？所以你说坊间的 YouTuber， 我觉得这些也不多啦。好，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地方。
你又想说什么？每次留下一个。
好，下一个问题是：未来还想要做什么样子的新尝试？
新尝试哦，我不知道哎、欸
我说节目上啦，他说很多节目想做什么新尝试？
我说节目上啊。
你想做什么新尝试？
我不知道。我说之前，我就觉得好像。可是我觉得我们这节目跟抖音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什么意思？我们节目要上抖音了，我们节目要抖起来了。
抖起来会说什么？
不是爱抖的，你笑容的美女。
你不是快疯了吗？
好气哦！谁给我 super idol？ 我就一巴掌呼过去啊！怎么样？你继续讲。
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梦想的原地。
你说抖音是个梦想的原地哦，
就好像很容易莫名其妙的红，对，然后就可以开始你知道各种进账，就是各种直播带货啊，各种你知道。
哎，有一个我们可以直接连接到下一个，因为有一个听众问说，小海平跟小布有想过直播带货吗？
有，我可以很认真跟你说，我有，但是我认真的看一下那些直播，就是我看了一些。他算直播主吗？就是不是那么专业的啦。可能我因为我看的是一些卖衣服的、啊，或是卖一些什么卖玉的，就是我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不是那种很知名的直播主啊。他可能只是兼职的网拍 model 来顺便卖衣服这种的。嗯，但我觉得公司他们也是蛮，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色、欸，你知道吗？他们可以面无表情的介绍他们衣服的优点。你就会觉得
说面无表情是怎么样？他们很冷淡吗？
就是、很冷淡，就是说这件衣服就真的，我觉得面料非常好啊。就其实他们这样这个还可以两面穿，然后就是我自己有留一张，然后就是你知道脸就是你知道很无神，你知道你已经看到他的空洞
了，很空是不是？
我想说你讲的这些话，就给我感觉你自己都不相信啊！你怎么卖出去啊？
所以他们等于是灵魂抽离的在做这件事。
对对，灵魂很抽离。我想说就没有热情，你懂我意思吗？就没有很。没有很热情的投入的那一种，我想说，好像也是一个方式，也是蛮厉害的啦，蛮佩服的。所以有啊，我不排斥，只是我觉得我可能直播的时间会很短吧，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一直源源不绝的一直讲下去。就像最近我会看一些电视购物啊，
你最近的电视。小布的生活还好吗？
就是你知道社畜当了已经问你知道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你就会开始看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来提醒自己可能还活着。然后我就看一下电视购物，我就觉得我以前最大的噩梦是觉得所有的电视台都变成电视购物，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可怕， 但现在渐渐的我也学会欣赏他们的专业。
哇，
就是他们也是可以一直源源的不断的讲一些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的话，但是他们的话是不会停的，就是一直保持在有对话的状态。
所以
我觉得
你很佩服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佩服这件事情，就他们没有空隙。
嗯，
你知道吗？我觉得非常厉害，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好，
所以我希望哪一天我也可以成为就是
带货王、
带货女王。
嗯，
我也可以卖火箭。
好，我们期待那一天的来临哈。
对，我也希望
节目会有的突破。可能我们下次就会 3D 投影出场吧。
3D 投影，我还没
聊出来，然后我们就会浮出来的，
好可怕。
我不懂，但还能有什么样子的突破？
对啊，好像有点难吧，毕竟就是谈话性节目就是这样啦。他应该是问说有没有什么新单，你有想到什么会有什么新单元吗？
新单元的话可能会有啦。
真假的？
没有啊，就是就跟
蔡依林问问的，
跟蔡依林被问到什么时候出新专辑，然后就目前我在筹备中，录了一两首歌，每次回答不是都这样吗？不要再逼了。下一张专辑会走什么样子的路线跟方向呢？谁知道啊 ？Who knows？ 老娘只是想要先赚钱，先接商演。
哎、欸，你不是铁粉吗？
就是铁粉就希望记者不要再逼九令啦。对，所以我觉得突破是不需要啦。讲到这个，我今天看到哪一个新闻啊，就是你知道徐熙娣有一个新节目叫那个熙娣想聊。
哦，对啊，对啊，好像
他开一个新的网动这样。
对，然后我也害怕，我觉得很恐怖。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又是在讲说，好像他们会砸下什么几千万，我就想说它不是一个谈话节目，为什么要砸几千万？到底砸在哪里？好像听说会有什么空拍画面还是什么之类的。
谈话性节目需要空拍，
有没有空拍画面？我觉得很迷，我觉得钱要花在该花的地方啦。我觉得我们节目就是要了解我们节目的定位，我们不需要那些空拍的画面，我们也能够主持得很好。那接下来下一个是有在听其他人的 podcast 吗？小布有吗？
我之前有听丹妮表姐咧，就还 OK 啊，就还蛮顺顺的听过去啊。
我会比较看，因为我觉得主要如果是访谈类型的节目，我就会比较看来宾决定要不要听这集这样。
要不要听？
在听的 podcast， 我当然有在听那个啊，说说说说说你爱音乐，对不对？
对，
你看小布，你有够不够意思啊？人家邀请我们去上节目当来宾，
哎、
竟然第一个没有回答人家，
忘记说
了。Oh my god！
哎呦，这做球给你呀、啊，我知道你会提呀、
啊。然后，我还有在听，我最近很爱听的是那个，他算是 podcast 吗？哦，他以前不是，现在是了。
嗯，
那个马世芳的耳朵借我，他以前是在那个原住民广播电台的那个节目嘛，他就会访谈很多都是独立音乐人，然后我觉得他有够专业，这样声音很好听。我最近就有一点在想说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子在准备校正，我真的觉得有一点孤单吧，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在晚上，我在深夜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听那一种很传统的广播节目，
就是那种深夜广播节目吗？
对，就是他们讲话会是用这样的语气、嗯、有些时候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你知道，就是类似像这种，
我懂
情感电台，你知道，我就会讲一些这种比较 深情的话。然后可是我发现台湾好像很少人现在有在做这个东西嘞，
现在比较少了吧。
嗯，然后我只能去找一些就是中国的那种这样。对，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可以开发的市场，我很希望听到类似这样的 podcast 节目。
是，
然后回到马世芳，就所以他讲话也是这种、哦、非常的你知道低沉又很温柔，你就觉得哦、很好听这样。他最近有一个新的 podcast 啊，在 KKBOX 叫耳边风，然后也是在介绍音乐，因为终于可以那个嘛砍入音乐了这样，如果你在 KKBOX 听的话，所以他就在那边做音乐节目，最很爱听。好，威里安的我也很喜欢，9M88的我也有听几集， 对，就他访蛋堡啊，访怎么样，就是看来宾啦、啊。然后他
其实主要都是听，就是访歌手、访音乐人的节目。嗯，
就反而我比较不喜欢听我们同类型的节目、欸。
哎，我真想说，好知性哦。
就当然说，除了青春点点之外，因为我觉得青春点已经补足我那一块想要听废话。嗯，不能讲废话了，就是想要听，
就是比较
闲聊轻松类型。对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其他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再听同性质的节目了，因为就是你做人你不会往下去，你
期待你说出，
就是我们都会比较欣赏超越我们的人嘛，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下一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啊，觉得哪一个 podcast 最不应该红？
这一听就知道是你自己想的问题吧？
怎么会这样子想呢，小布？
你就是自己做球给自己呀、
啊！我想很多听众，
我知道你想说谁啊，我知道你想说谁啊！不要这样好不好？不要这样，那一阵子我们已经有被到洗版过一波了，我觉得还是不要了。你一直这样挑衅别人，真的有蹭热度的嫌疑，你知道？
哦，你会怕蹭热度哦？
我蛮怕的、啊、我觉得就是你要清高就清高一点，就不要在面还要蹭人家热度啊，
对对对，
批评人家，
因为老实说，对，我现在看到很多、就是我不晓得这个风气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你在很多贴文或者是 YouTube 影片底下
怎样，
你都会看到固定的几个人，就是不断的在发表他们的意见，希望大家按他们的赞，这样留言公式在蹭这样子，对 啊,
对啊，
我觉得好辛苦哦，怎么做到这么做自己呢，小布？这个问题
我
是问小布就对了。
为什么要问我？你很压抑吗？我不觉得你有很压抑啊，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个什么赞美耶，听起来好像有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怎么讲？就是可能
没有，因为那是他天生的东西，他没有经过分析，他没有办法从后天告诉你怎么学习做自己。
应该说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比较神经大条，我只是没有那么敏锐或敏感，我没有意识到是需要一些社交辞令的场合吗，或者是别人需要一些社交辞令的安抚、那我可能就比较一不小心就说出我的真心话、就可能让人家觉得我很做自己，
所以结论就是做自己也没好事啊，你也不需要学习说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自己的。下一个好，他说啊，回去听自己以前的集数会觉得尴尬吗？你觉得还好？
我没有听最早期录的那前几集。
对，因为我不得不说，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听前面的集数的人，就是我是我自己最好的听众。我会发现说，就是小布真的没有变欸。
这是什么意思？这有什么意思啊？怎样啦？对啦，就是、十年来都没有进步啦，对不对？好啦，
没变的意思是说，他在讲这些话的那个初心是不变的。
什么意思啊？听起来也没有好啊。
我已经很尽力了，没有好吗？
没关系，你就说实话，没关系，你就直说吧。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儿了啦，那麦拿下来了啦。就这样了，你说实话没有关系，我承受得住。
我觉得真的是起源于我不知道怎样去称赞别人这件事情。我刚刚的办法其实是一个称赞，我要讲的就是小布他是一个
始终如一的人。
对，就是因为我自己回去听我以前的表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改变
很大吗？
其实蛮大的，觉得声音上面可能都有一点变。
哦，声音吗？是哦，
声音可能就有一点变了之外，就你前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很
做作。
我想那不是个正确的词汇啊，小布，因为你没有特别的感觉是因为你是一样的、可是我有特别的感觉是因为我发现我的讲话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对，如果大家有从最前面去 YouTube 找那种什么第一、第二集、第三集之类的话，你会发现说那个时候我讲话算是真的蛮，就是很跳，我不晓得怎么讲。
哦，很跳哦，你说会突然一个话题，然后突然跳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
对，就是思绪很乱，然后很飞、就是飞来飞去，然后你会搞不清楚这人他到底想要讲什么。我就是慢慢的 活回了一个正常人吧，我想，我不晓得。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对于观众的听众的自觉吧，就只是想说我要聊天、我要聊天，那就是反正你懂我在干什么，我就这样聊下去。
对啦对啦，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你算是比较拉主 key 的关系吧，你可能会觉得你以前在掌握节目节奏上面会比较，就像你讲的比较跳啦，因为我可能就只是在旁边陪衬、所以不需要思考现在节目走到哪里来，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不会觉得尴尬欸，我会觉得是很
顺吗？
不是很顺，当然不顺，有够不顺啊。
对啊，
我的意思是虽然有够不顺，但是那个东西很
真实
很真实，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做到，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有点降气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东西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你知道？
你说哦，你说变得太降气，天哪！你竟然评价我们这样十年来的
节目，我们变成了两个降气的主持人吗？
哎，我很难想象降气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你说句实在话，
你没有变啊，是我变得降气了。
不是你变，
我在检讨我自己。
哦，好可怜哦！不会啦，不会啦，我觉得你只是变得比较有规划，不见得就是降气啊。
可是你就会怀念你的十八岁的那个时候很生猛的你自己，你懂吗？可能岁月在我的心上还是刻下了一些痕迹，磨去了我的棱角。所以接下来这个网友的提问，我觉得讲问得非常的棒，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朗诵这个题目给大家。这个题目是什么呢？这个题目是消化饼的音乐品味这么的好，
是，
所以想请问消化饼到底是从哪里接收到这些最新好听的这些歌曲的讯息呢？ 我要说的是，其实当然我对于你的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部分我是深表赞同，没有错。身为一个专业的 DJ， 他必须要有无时无刻的在更新自己的音乐库，充实自己的音乐涵养，
没错。
所以这个部分我其实是多管齐下啦。第一个，我最近很喜欢的
是
一个算是一个 app 或是一个网站吗？那个网站就是最近因为关在家嘛，最近不是那个 work from home 那样，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网站很棒，那个网站叫 JQBX。
JQBX，
我记得 KKBOX 不是有那种什么一起听那个功能吗？所以它就有点像是说，就是反正你就先成立一个小房间，然后网友可能看到你的那个小房间的标题或者是图片，他
就
可以
点进去，
对，点进去加入，然后每个人可以轮流当 DJ，
播你想要的，
对，就是大家排队，然后开始播想要的歌给大家听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聊天室，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边听边
可以交流一下，
对对对，
还不错哎。
所以我在那个上面，我就是
疯狂的
叱咤风云，
哎呦，
没有啦，上面真的有很，而且我特别要讲的是，这个 app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它好像只有在台湾。不是台湾才有，它就是只有在台湾的红吧？
真假的？
对，
所以都台湾人在里面。
所以前几个那种大房的间基本上都是台湾人，
真的，
而且都是很有音乐品味的台湾 人，就是资深文青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对常听音乐季的啊，你大概可以知道那个就是小这个小圈圈的素质是怎么样。
哦，那还蛮不错的啊。
对，所以在上面就挖掘到非常多好听的歌这样。所以推荐大家可以上这个 JQBX 这个网站，我时不时都会出现，而且我出现我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告诉小布，
怎样啦，你在里面是多红啦，
两次了吧，我用这个网站大概才一个月嘛，也就两次，就是我一进去那个房间，
是
因为我的昵称叫消化饼，我说消化饼，我听你的 podcast，
真的还假的啦？搞错人了！
我说天哪，我已经红到就是一走进的房间会被万众瞩目的那个程度吗？
屁嘞，怎么可能？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小圈圈的关系啦，
是，
所以在听众的这个方面，就是很容易看到我们熟悉的王小姐已经在线上，已经在那边生根了，
而且就遇到一些
真的是喜欢我们的这个听众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许我们在上面可以成立一个我们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小圈圈这样子，我觉得蛮棒的，
比 Clubhouse 好
Clubhouse 都取暖不到。对，然后呢接下来呢我要讲的另外一个我获取音乐的方式哦。
对啊，还有哪些？
我其实也蛮常听的，就是看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
你会哦？
如果是西洋的话，我蛮常
这么 popular 的，
对，我想说
这么主流的，
还是要接触一点 popular 的了。
所以你会听 Billboard 的。
嗯，然后还有哦，还有我很爱看那个颁奖典礼类的东西，然后那个啊，金曲奖快要举办啦，所以每年的金曲奖就是，其实你就照那个入围名单
去听，哎，好像也是个方法。
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这一年最厉害的那些
都听到了，
对，全部都听到了，
然后也算跟上时事了，这样。
Yes， 讲到这个金曲奖，嘿、hey ，小布有没有知道金曲奖今年有谁入围？
我没有关注哎，今年的金曲
完全不晓得，
完全不晓得，
一头雾水，
因为都不太认识啊。
不会，怎么可能不认识？
真的都不太认识啦，有谁吗？你说，
韦礼安不认识，
他就很
田馥甄不认识，
田馥甄有入围，他今年有出专辑哦。抱歉，好失礼。
看来这个音乐涵养的部分呢，
有小失礼。
想不想中间，我们中间是有一道鸿沟。
我只不知道他今年有出专辑而已啊，所以他今年有出
无人知晓这张啊。
哦，好哦，
对对对，好，
所以有他哦。好啦，
希望小布可以好好的跟上我的音乐涵养之外呢。
好啦，好，有啊，哎，我都把你当做我的那个人生中的音乐导师吗？你推荐，你推荐的
我是谁？我是哈林，是那英，音乐导师。我要带你站队了吗？
我所谓导师说，就是你会推荐的，除了在节目上或私下跟我推荐，我都会，都还蛮相信你的品味啊。哦，都还会找来听啊。对啊，我都靠你了。哦，对，靠你这样让我就是引导我要听往哪个方面的歌这样子。
好好好，我是你的那个音乐界上的一盏明灯。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活动，我觉得比较少人知道，但是我觉得也蛮值得关注的。
是，
然后它是那个今年的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那这个大奖呢，它其实就是跟金曲奖不太一样，金曲奖就是走比较主流嘛，然后华语音乐，然后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语言的部分。
对，
那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它是专门锁定在像是河洛语，那就是台语嘛，客家话、原住民话，这三个组别，就是各种母语的这种创作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常会听到一些比较。也许他没有这么红，但是可能就是未来的明日之星的那个感觉。
有可能呢、欸，
因为我自己在听金曲奖的时候，我也常常，尤其是客语歌或者什么歌，因为你平常比较少听到，
少听到，对。
然后你一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
很惊艳。
对，就是觉得说哇，他们已经走很前面了这样子。哦、对，很多时候比那个华语音乐走得更
往前走了。
没错。今年的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它会在8月28号。礼拜六举行决赛，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没办法有这个直接的现场的典礼，那是以线上直播的这个方式，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免费线上，你在 Facebook 或是你在 YouTube 好搜寻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就可以直接线上观看了，你看多棒。好，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下这个活动这样子。那它是由这个文化部影视流行音乐产业局原住民族委员会还有客家委员会他们共同举办的，然后呢奖金哇还有30万，
哇很多，
见钱眼开了。所以相信为了这30万，大家已经拿出最厉害的作品了，对不对？应该是很精彩的吧，我想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号，8月28号的这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休息一下进广告吧。本节目由 ChaCha 风鱼 Sean Emma 宝贝Lina Chen 支持香港的 Yellow 水饺小卤妹士林熊仔新竹的小野新加坡的 Raisin 冠仪新加坡的小静雷可碧以上热情的会员王小姐们赞助播出。
无聊寂寞想要开心，点亮我的心情，打开电脑和随身听，享受两小时的活力，小花瓶和小布都在这里陪你，你的 DJ 随时待命，加入我们等你一起，青春爱笑前听见属于青春的声音。
好，下一个是觉得自己做过最满意的一集。
你可以马上想得出来，我想不出来。
我觉得不满意的集数我其实不会上传呢、
啊。对啊，应该说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我分享出去玩的那几集我都还蛮满意的。
是某种形式的自我感觉良好吗？
没有啊，就自己录得很爽，然后事后听的也还蛮爽的啊，就是大力吐槽我家人的时候。
小布就是以此为作为那个他快乐的泉源这样。
我应该说我觉得我讲解的过程还算是生动有趣吧，那几集你知道排行榜也很高啊，都是你知道收听率前几名的耶，不要，所以大家跟我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啊，对吧、哦、对吧，
还要马上求取暖。
对啊，
我自己觉得满意的集数哦，
智慧王那几集哦，
智慧王我其实都蛮喜欢的。
你知道有几个单元我到现在还是不懂吗？
我很喜欢，我喜欢我们那个音乐的 A 面
哦，那个还蛮感人的啊，
就是原本没有想到会主持很好，结果意外的串起了我们友谊的桥梁，我觉得蛮感人的。
就是说那时候我们虽然还不认识，但是因为相同的歌曲有一些命运的交汇。
对对对，我也喜欢，觉得大家可能都没有印象，但是我事后回来听，我很喜欢那集的原因，所以我录下了这个事情。
嗯，
就是我在讲那个女王的教室，国小的时候碰到的班导，
嗯嗯嗯，
然后就是以一个就是女王教室的那个姿态在管理我们这件事情。对，我觉得那一集我很喜欢，因为我回头来听的时候，其实很多细节我是真的已经忘记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很魔幻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让我记得一些，唤起我的记忆。你要我重述这个故事，我现在重述我其实重述不出来。
天哪，那有很多年，哇塞，真的很可怕。我真的要讲，那我觉得最近就是应该说我五六年前会觉得这种事我怎么可能会不记得，然后到了现在我就是真的不记得，然后说不上来。哎，
对，
就很惊人的事情。哎，
或者是我最近重新又开始找到了我的无名网志的内容
又重看一遍。
对，然后我开始重看几篇的时候，我就开始很困惑，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发明了一个我自认为很先进的一个写网志的方式，
嗯，
也就是 keyword 的记录法，把这些事情的 keyword 都记下来，然后因为你一次要对从头到尾这样叙述太花时间了，所以我就把这些 keyword 记下来之后，回头看我根本就不记得那些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再跟你说，我以前就是那种什么银行密码或是账号密码是不需要记下来的，我是可以用脑袋记下来的，我现在也不行啦。
我觉得你现在不行情有可原，现在是对我很多网银都很机车你知道吗？
对，
大小写英文数字符号什么都要给它加上去，
他每半年还会提醒你说，哎、欸，
你要更新密码咯，
更新密码咯，
到底要整谁？
我好不容易记起来了，你看我再改我大概永远都登入不了那个账号了好吗？
没有人会害我们的密码，我们的最后只是让我们自己登不进去而已。
不需要搞成这样吧，我没多少钱
自己最后都领不出来直接到底防到谁了。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当然旅行的我都很喜欢啦，我们去抓奸的那一集我也很喜欢，青春藤
那有够智障哦。
对，我重新复习了一次，我真的觉得太荒唐啊！再来这个，嗯，做这个节目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就是不红啊！
还要我们讲得更明白吗？
对啊，
其实我必须要说，我觉得最近这个最大的挫折已经慢慢的从，就是你说怎么点阅率跟排行榜，我已经有点转开了。
哦，真的吗？你真的看开了？
然后也不是说什么业配或什么之类的，我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呢？其实是上次在主持那个帅哥擂台的时候，我们呼吁了半天，
就没有人来啊，就跟我想的一样，
没有人来，就跟你想的一样。我想象的是万头钻洞的一个景象，殊不知小猫两三只，你看看。对我来说最大的挫折不是说啊我的听众有多少，而是我的听众就算有多少他们都不来。
哦、我觉得这一直以来都是好像我们的问题吗？就是我们的听众好像没有很爱互动这件事情。
对，都不理我们耶，我们就一直被放生耶，怎么会这样？所以大家听到的哈，这是我们最大的挫折。我们已经没有赚钱，已经没有名没有利了，再没有大家的这个情谊相挺的话，真的是你看像这个两封信啊，我们下次开这个青春邮便同胞什么时候啊
一起抱怨呢、欸？那怎样啊？从一开始就抱怨到现在、欸？可是我在想，会不会跟我们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的个性有关啊？
我们今天不要管个性，你就是要踏出你的舒适圈。
哦，好啦好啦，我还蛮想缓夹一下，想说像是我也是一个不太爱互动的。
不要为听众找借口，小布。听众们，王小姐们，你们自己要承担你们自己的责任好吗？
对啦，消化饼很希望跟你们互动吧，小布也希望啦，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留言啊，多多来参加我们办的任何的活动啊。
所以就算你只是打几个字说，哦，这一段我听得超好笑，或者是啊，我觉得那个地方我也有共鸣或什么之类，我会觉得很棒这样。
对啊，甚至你甚至传一个那个 emoji 也可以啊。
对，刷一波什么也好，
就够
了。不要让我们主持完这一集之后会觉得，嗯，真的有人在听吗的那种感受嘛。来，这个节目真的有人在听，我有看到后台数据，后台数据都是没有破万也有数千， OK。
假的啦，
啊，所以我就很困惑啊！啊，这个节目有几千个人收听这一集，然后零个回复，我想问大家到底是有多那个冷淡？
那我
所以请让我打破这个，就是大家那个数字只是机器人的那个幻想。OK，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棒。这个问题是，消化饼现在教高中生怎么样克制自己不要动心？
这感觉是你自己出的问题。
这真的是听众有人在问这一题。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吓到了，
我就想说，我就吓到了，因为它刺中我内心最深处的那一块。
因为你没有克制啊。
因为我没有克制，你怎么知道我有克制了？
来啊来啊，警察哦，警察哦。
啊，我想说，就是天哪，没想到听众已经听到这个端倪了吗？克制自己不要动心，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没有这个资格教大家。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好，最后一个。嗯，消化饼跟小布这么幽默，什么事情会把你们逗笑？什么事会把你们弄哭呢？
哦，欸，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笑点，我觉得我越来越奇怪耶。我跟你讲个超级尴尬的事情，就是我妹男朋友来我们家吃饭嘛，然后就吃完饭没事，然后我们就打开 Netflix， 然后我们之前吃饭的时候聊一些大家最近有看的一些 talk， 就是 stand up comedy， 然后说大家喜欢谁，然后就说，哎，我推荐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一个，那个我之前推荐过你的那个 Taylor something 的那一位，我就记不得他的 last name， 反正就那个 Taylor Netflix 上有的那个，我说，哎，我觉得这还蛮好笑，大家不来看一下？他们就说，哦，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点开来看哦，嗯，然后点开来看以后，
什么全场鸦雀无声哦，
对，我尴尬到爆哎。欸，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笑才推荐的，欸，怎么会这样啊？然后我觉得我的幽默就是我的笑点好像跟大家已经越来越跟主流吗，有点越来越背道而驰了吗？
好，所以你刚刚说 stand up comedy Taylor something 可以去网络上找一找，去 Netflix 找一找，
可是在中国的脱口秀我又找回我的信心了。你有看中国的一个综艺叫做脱口秀大会吗？
脱口秀我只有看过吐槽大会，是同一个吗？
啊，对，同一个制作人的，对对对，就是他有另外一个算是姐妹节目嘛，可是他那是比较是真的，真的在比赛脱口秀的，
比赛脱口秀，所以他是有一个段子，他不是在吐槽。
我就非常欣赏两位女生，嗯，就一位叫李雪琴，一位叫杨丽，嗯，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嗯，然后我就把李雪琴推荐给我妈，因为我觉得她的笑点我妈应该是比较能接受。嗯，我妈就疯狂爱上哎，欸。
是哦，
他现在他就开始看遍他所有在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欸，然后跟我讲他觉得他真的很不错，那我的笑点应该还是有在大家的。
所以你的那个评判基准就是你妈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妈就算，重点是他红，他爆红了哦，他有爆红，不只是我欣赏，他是真的有爆红。
那也有可能是你的那个幽默感的堕落啊，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
堕落啊，堕落我不在意啊，我只想要我在主流上而已啊。
哦，你是想追求主流是不是？
对啊，因为我觉得，欸，我觉得幽默不在主流我觉得蛮可怕的，欸，你说其他可以不主流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幽默不在主流我真的很害怕啊，你懂吗？
你因为你的笑点没有这么高尚，可是你想要跟大家一起笑，
就是我希望我讲出这句段子的时候是大家会笑的，而不是鸦雀无声啊。哦，你知道喜剧演员的噩梦就是他讲了一个段子或抖了一个包袱然后全场是静默的吗？嗯，对，就是我身为喜剧演员的一个自我要求。
你要进入下一季脱口秀大会了吗？
有点想耶，那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容易耶。
你写在本本上的段子可以拿出来啦。
不要啦，后来我觉得我好像我的梗都不好笑，就我觉得我写自己觉得好笑，但我表演的没那么好哦。对，我觉得表现可能还需要一些琢磨。
是，我们期待小布。
对，反正就是笑点的部分嘛，我就觉得嗯，感谢，就是我好像有稍微拉回主流了，不然之前那一段真的让我非常尴尬，就是刚刚分享的小故事。
我觉得这种东西都很可怕，就是你只要推荐人家东西，
就是、
然后人家要
喜剧类的，我觉得喜剧类最可怕。
有没有反应会很明显？
对对，没错，就是这样，会很明显。
对，因为如果今天是要礼貌的话，
对，
就是比方说啊，你今天推荐我一首歌，那我可能就笑笑的听完说，嗯，很好听这样。
对呀、啊，对、啊，就是你
就算我不，就算你对，可是笑你没办法佯装出来，你就是真的很开心这样。
对，
假笑呵呵呵，就是会很假，所以没有办法。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假笑都是一种礼貌，你至少给我假笑，不要鸦雀
鸦雀无声、
欸。嗯，真的是，
这个时候就知道罐头笑声多么的必要，是不是？
哦、真的觉得我此生再也不推荐任何 stand up comedy 了。然后说哭点哦，我哭点很怪、欸，我好像跟
你
讲过，
你有比较具体的哭点吗？
我没有，我是要看时期，就是那一阵子我可能心情
压力比较大。
对对，或者是生理期快来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脆弱，就是我的哭点就变得奇低无比。
因为我也很好奇这一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印象中我没有看过小铺哭过、欸。哎，
对啊，之前好像聊过啊，就是你几乎没看过我哭啊。只要生活稍微有点不顺，或者是
你就会哭哦。
就是我会看到一些很那种拔蜡剧，就是那种很烂的那种很撒狗血的剧，就是我都会想哭啊。有一次我看到红模仿，我也看到，就是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咯，就是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在电视上播到那一种，嗯，然后就是看到结局，然后我也是眼眶泛红啊。嗯，
你有真的看过哪一部电影或剧然后你是哭到不行那一种吗？
我追风筝的孩子哦，这算是从头哭到尾啊，我觉得。
嗯，就是，然后我那时候就回你说哭点在哪里，对不对？
对呀、啊，竟然问我哭点在哪，很值得哭。
我们给听众评评理啦，好不好？觉得这部这个孩子很好哭的，好，请按爱心。
反正我就说我哭点有点怪啦，我前提已经说了。嗯，还有一部啊，我那时候讲，我讲完想到一个很好笑的故事。那时候你记不记得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导比别人给我们放那个《疑云杀机》啊？嗯，就是《The Constant Gardener》那一部嘛。
对。
然后那一部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我跟那个陈艾维那时候比较晚进来，然后他已经片头应该演了前十分钟吧。反正那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就那种刚打完球，就是很嗨的那种情绪。嗯。然后我们进来看到后面，我就开始你知道已经在默默流泪了。嗯。对，就看到就是瑞秋怀之那一段，你知道吗？嗯，是他在回想他的那一段，我觉得我已经要不行了，我已经开始在落泪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的
总裁威廉出生了，
总裁威廉就说：“你哭了。”那整个打断我的情绪耶，
最讨厌这种有没有在旁边一起看的人。
《孤恋花》好像也有哭啊，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一起看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也比较难哭啊？
因为开始会讲一些奇怪的。
比较没一起看过认真的东西，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都看一些什么《暮光之城》啊，那种就是你要哭你怎么哭啊？我的笑点跟哭点哦，我的笑点就是，我觉得可以逗我发笑的人事物不多嘛。我最近又开始一直，你因为我现在打开我的 YouTube 页面，大概有半数以上的影片都是康熙回顾，就是充满各种，因为我回去看什么2008年、零几年的康熙这样，因为最近他们都会。我觉得那个小编还是谁也不晓得，也是蛮过分的，就是只要任何新闻人物，他就会马上把他剪精华片段出来。
我知道，我知道时事的那个，我知道。
所以我就忍不住会一直在看下去。然后另外就是 Friends 啊，好 Friends 我还是一到十集还是可以一直重看，这样都很开心。然后还有什么情人点一点嘛？哦，对，还有那个月曜我也很喜欢，就是那个月曜夜未央。那个松子他主持的那个节目，他就是会接访日本稀奇古怪的路人，然后那个 Temple 跟旁白就是有够好笑哦。对，就是那个哈哈台啊，哈哈台有抄袭他们嘛，就是一样那个接访路人的单元。可是我觉得只有日版才是真正那个 Temple 跟那个吐槽才是让我真的笑得出来。这样哭点的话，哭点我真的是要讲，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以哭点高著名的，
哦，真的哦，
我那个时候就是怎么哭都哭不出来，任凭我身边的友人们哭成一团，那个眼泪鼻涕齐飞，卫生纸揉了好几团，我就会冷眼的看着他们，然后在心里面暗暗的在怎么讲啊，打击我自己吧，因为我就会觉得我怎么会是一个这么
没血没泪的人，
对，没血没泪的人，你知道吗？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呢，我在这边就是不晓得怎么回事，没有融入感，没有代入感。对，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面安慰自己说，我的眼泪都给了欢笑，
什么东西啦？
但是心里面还是
小丑哦。
对，但是心里面都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说，怎么会找不到一个会让我哭的东西这样子？哦，哎，我要讲前两天，就是我在收我学生的期末问卷的时候，嘿，有一个学生，他竟然在他的回馈里面写了相同的烦恼，就是他想要
一样吗？
他想要找到一部会让他哭的片，对，
是哦。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有这个烦恼的。然后后来我就会发现随着年纪渐长，我的哭点就越来越低啊，我现在就是
真的
动不动我就是要哭嘞。然后说
真的，
昨天打开电视看个奥运，然后我也是想
要哭了。
奥运开幕式他不是有很多那个很多人在那边就是跑来跑去，还是什么，有一个跑步机说那个什么疫情下他们没有办法练习，都只能自主在家很孤单，然后好像没有连结这样子，
然后
三秒钟，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哭嘞，然后我要想要怎么回事，我不是运动员，我哭屁呀、啊！
我觉得你的反差有一点。
我后来有整理出来，当然你说一般的哭点，就是我现在基本上都哭得出来，这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就是可以让我秒哭的，点就是一休给美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是哦，你会觉得很
一休给美，我就是日剧或者是那种什么电影演到他们要一休给美了，哦，然后我就会哭。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就是真实世界也是，比方说像是播到什么电视冠军啊，或者是矛盾大对决啊，或者是什么富士海金肉王啊，各种，这只要是
金肉王也可以哭，
也可以哭，
挑战失败就哭，
不是失败，你知道吗？他们甚至还没开始挑战，我就开始要哭了，你知道吗？而且我发现，就是我还要看种族，就是如果是白人或是黑人，一休 game 我就觉得还好。
就
是只有日本人的一休 game， 我现在觉得好想哭哦，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我上辈子有什么记忆还留在我心底吧，前世的记忆。就是比方说那种比赛，也不是都会有那种什么日本人不是最爱请那种播报员？
哦，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那种什么啥どうでしょうか？然后就会有一些你知道，然后真的很激昂那种嘛。然后就是讲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觉得好
很感动，很想哭，
很感动，对，很想哭，所以。
我就觉得
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我现在很困惑啊！你又不是那么怎么讲努力的人，你为什么要为这种感动到哭啊？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努力的人哦，所以我看到别人努力的时候就会很想哭哦。所以这是我发现我最近
的
那个哭点的结论。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蛮奇怪的。我才播到比如说奥运会场两秒，然后我就开始
在落泪，
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奇怪，有的时候就是不晓得为什么。
对啦，大概是这个样子。哭点就是来的莫名其妙啦。
对啊，比方说像是之前我不是有跟你分享那个吗，就是我的学生为我准备的那个 farewell party 啊。哦，有没有他们站上他们的自己书桌，然后喊什么
？Oh captain, my captain，
不是应该很好哭吗？
对啊，
这才是正确的哭点。
然后你没哭哦？
我没哭啊！你看我反而是这种播到电视两秒，然后我就开始矛盾大对决，然后落泪，
要开始哭。好，是蛮奇怪的，你这样对比是还蛮奇怪的。
永远不会被吹开的伞，然后看到他拿的那个伞，然后在那边好像
要……我只能说，到了一定年纪，开始会尊重别人的努力吧。我想。就是即使他的努力都是白费的，你还是会尊重他这一份精神，
就是一种愚勇吧。
对，没错，讲得非常贴切，没错，就这种愚勇，你会深受感动，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啦。
所以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笑点跟哭点又是什么呢，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Q&A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啦。好，感谢大家的提问，那下次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好支持我们每一次的活动哈。刚刚已经说了很希望大家的参与OK
在呼吁，
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哈，我们青春游变童呢，如果你想要写信的话呢，这个地址是10699台北市成功邮局第250号信箱收。好，我们既然已经续约了，我这个400块已经缴下去了，表示如果今年如果是没有破蛋的话说不过去了嘛，对不对？嗯，请大家踊跃的写信过来，然后我们都会一一的回复大家。那我们今天的青春游变童就在这个地方结束啦。
拜拜。
拜拜。